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约翰福音第十三章。上次节目我们讲到耶稣洗门徒的脚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。第二，他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。第三，是撒旦进入了犹大心里。门徒如果要继续与主相交，主耶稣就要洗他们的脚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的经文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要回到父神那里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四第五节的经文。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梳的手巾擦干。耶稣脱去外衣，拿一条手巾来束腰，像是一个仆人那样准备给门徒洗脚。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，我们看过关于奴仆的条例。一个希伯来奴仆服侍他主人六年，在第七年他可以自由。如果在他做奴仆期间，他娶妻生了孩子，那主人只让他自己自由。如果他要继续留下来，他可以留下，然后主人要带他到门框那里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他其实可以离开主人，但是他为了爱主人而留下。主耶稣来到这世界，去了像我们一样的样式，他也像一个仆人那样。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爱我们。他其实可以自由地出去，但是他选择了十字架，为要救赎我们。他这样做是为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叫我们能够和他相交。他因为爱我们而成为奴仆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。爱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有人说， 我们要实行彼此洗脚，这是一个圣礼。如果在实行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有它的属灵意义的话，实行也没有什么不对。还有人说，这是教导我们谦卑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这样解释也没有不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深入。彼得也看出这是谦卑的榜样，只是主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继续看下去，约翰福音第13章第8节的经文，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主耶稣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，如果他不这样洗他们的脚，他们就不能与他相交。这是在逾越的宴席，那宴席是表示主的死。主在逾越的宴席上站起来，是暗示他要复活，并且回到天上。他用手巾束腰，意思是告诉我们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如果没有这样洗脚，我们就不能与主相交，与他一起服侍。到底他今天怎样洗我们呢？诗篇第119篇第9节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又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以弗所书第5章第25第26节说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基督徒是靠神的话得到洁净，可是如果我们犯了罪，又怎么样得洁净呢？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大多数的人认为罪无关要紧，让我告诉你，你的脚是代表你的生活，你的行事为人。如果我们不顺服主，那么我们就不是走在主的道上，那就是罪，那个罪是要承认的。继续看下去，约翰福音第13章第9节的经文，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彼得先是把脚收起来，等到主说他不洗，他就与主无份了，这时候他又把脚伸出来，而且又伸出手来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我的手和头也要洗。如果那是只与耶稣基督相交的话，彼得是想整个与主有联系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3章第10节的经文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现在主是说，凡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了，这好像没什么意思。我们要知道，在他们那个时代，他们是到公共的澡堂里去洗澡的，洗完了在回家的时候穿着鞋回到家门口，有一盆水是专给他们洗脚的，洗了脚全身就干净了，就可以进屋子里去了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那里，我们是到耶稣那里的洁净，就像洗一次的澡一样，焕然一新。但是当我们走过世界，在世界里生活，不免会有污秽，我们有可能没有顺服主，犯了罪。他说， 如果我们有污秽，我们就不能和他相交，所以我们要洗脚。这个洗是洁净我们，叫我们可以恢复和主耶稣基督的交往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第七节说，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要洗脚，就要认罪。认罪表示与神有相同的看法，认识神所不喜悦的，那就是罪。今天最难办到的一件事，就是使一位圣徒承认自己是罪人。我们若认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但不光是那样就够了，如果我们想让主来洗我们的脚，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脚放在主的手中，那是顺服。我们不能只说，神啊，赦免我，我犯了罪，就出去，又犯同样的错，那不是把脚放在主的手中。我们接下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，他知道犹大没有洗澡，换句话说，犹大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，所以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的经文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如果你享有喜乐，你就去向主认罪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不肯认罪，我满脑子是教义，但是我们的脚却发臭，今天有些人的服饰也发臭，因此很难去领人归主。我们一定要认罪，好叫我们能与主保持相交。耶稣说他已经洗了他们的脚，所以他们也要彼此洗脚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犯了罪，那属灵的人要去挽回他，叫他能恢复与主的相交，攻击他，批评他，就不是替他洗脚，挽回他，就是替他洗脚。我们的教会里有很多有口才、有才干的人，但是教会并不兴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彼此洗脚。我们要彼此洗脚，在我们替某个弟兄洗脚之前，要先让主洗我们的脚。每次有污秽，就必须来到主那里，让他洁净我们。诗人在诗篇第139篇23、24节这样说，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一天中不犯罪的，一犯罪我们就必须要认罪求主洗净。我们是用神的话洁净自己，我们把脚交给主，那表示完全顺服主，这样才能与他相交。所以不要让罪来破坏你与主的关系，不要停止与主相交。在上房的门徒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这时候十字架的阴影笼罩着他们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的经文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主耶稣很谨慎地告诉他们，他不是指着所有的门徒说的，只是其中有一个人不是属于他的，因为他不信主。他虽然称呼耶稣夫子主，但他不是真正的信他。学生必须听从夫子，仆人必须顺服主人，信和顺服是并行的。有得救活泼的信心就会生出顺服，犹大没有这个信心。主耶稣引用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九节的话说，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，他是指着犹大说的。这并不是说犹大失去了属灵生命，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属灵生命。他不是污回来的羊，他是猪是狗，要回去吃他所吐出来的。可是这时候他却也在上房，他也伸出脚让主替他洗。他借着神的话语得的干净，但是他心里是完全拒绝的。让我们把刚才所听到的整理一下。主耶稣的宝血是为除去并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能以站立在神的面前。主的宝血是为除去罪所带来的刑罚，因此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神那方面的牺牲。至于用水洗净，这是人这一方面的，是为了叫我们得到道德上的洁净。我们能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站立在神面前之后，我们就要接着道来洗净我们每天在行事为人上所沾染的污秽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的经文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主耶稣告诉他们，在他们中间将会有一位用脚踢他，当那人真的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不至于惊吓，那么他们也不必因为耶稣不预先晓得会有这事而感到难过。你有没有留意到，主耶稣基督是被自己人所出卖的，今天还是这样。在教会外面的罪不会怎样使教会受伤害，是教会里面的罪最能够伤害教会的弟兄姐妹。主耶稣被自己人出卖的时候，受伤最大的是与主耶稣在一起的人。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节的经文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主耶稣补充这句话，是因为犹大和别的门徒一样是受主差遣的，他曾经传过道，也医治过病人。耶稣说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我们不是因传道者的信心而得救，我们是因听了神的话又接受了基督，我们才得救的。我认识一位传道人，他后来变成不信主的人。另外有一个人，有一次给我送行的时候对我说，某某牧师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好。我就是那一位传道人带领我归主的，我知道我已经得救，也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这件事你怎么样解释呢？于是我就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的经文指给他看，也告诉他说，即使是犹大，他也曾经为主传过道，带领过人归主，不是因为他是犹大，而是因为他所传的信息，神会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我们是因为听了神的道而得救的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的经文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着谁说的？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如果你以为耶稣不会因为犹大要出卖他而悲伤，那你就错了。圣经说他心里忧愁，门徒听见会有这样的事也吓呆了。犹大也实在机智，连常与他在一起的人都不相信他会出卖主，每一个人都以为另有其人，甚至于还以为是自己呢。可能约翰和彼得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别的门徒的注意，因为他们当时一听到会有这样的事，大家心里很纷乱，在房中交头接耳。彼得可能坐得离耶稣远一点，约翰是靠近耶稣的，所以彼得就对约翰点头，叫他问耶稣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六节的经文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犹太人有个习惯，就是宴席的主人拿一块饼沾在调味汁里，然后送给席中的贵宾。主耶稣那样做，就是把犹大看作贵宾，向他表示友谊，这使到犹大不知如何是好。基督到最后的关头还是把门打开，让犹大回头，甚至到了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，他还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耶稣还是给他有回转的余地，但是犹大始终没有回头。主耶稣虽然知道犹大会那样做，他并没有强迫他，相反的，主耶稣到了最后愿意和他保持那一份友谊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七节的经文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撒旦魔鬼渐渐地霸占了犹大的心，我觉得一个人不会一下子就落在撒旦的手里面，他是一步步地被撒旦利用牵引，到了最后完全地占据他。主耶稣给犹大有机会来接受他，只是犹大拒绝，然后撒旦就趁虚而入，将他完全霸占了。犹大是自己做决定的，神从来不会把人打到地狱里去，神准许人做决定，也支持人的行动。 如果你说我要接受基督，那么神就说好，我支持你，我接纳你。如果你说我不接受基督，神也说任凭你吧。神给你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一切。现在主耶稣吩咐犹大赶快离开。犹大做了这决定之后，他并不是不被神所控制。那些宗教领袖本来不想在节期的时候捉拿耶稣，把他钉十字架，他们是要等到节期过了之后才动手。可是现在主对犹大说，你要做的就赶快做吧。所以犹大马上就去告诉那些宗教领袖，自己的动机已经被主发现了，他们必须要马上下手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，剩下的经文下一次我们再详细的讲解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代祷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，如果你需要一本圣经，或者是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，我欢迎你来信。